英文日前在双十谈话中呼吁北京当局要正视中华民国存在的事实。那么涉台人士随后就传出，只要蔡英文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北京就可以让蔡英文那份未完成的答卷勉强及格。不过蔡英文口中的中华民国究竟是什么，似乎还没有一个清楚的论述。与此同时，蔡英文提名主张两国论、台独色彩浓厚的大法官也引发了外界质疑，究竟蔡英文高喊的中华民国是不是只是一件国王的新衣？那么蔡英文提名独派大法官又是不是在为台湾的制宪铺路呢？我想就直接先请教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哦。我们知道这个蔡英文他其实对中华民国的说法一直是前后不一。他在2010年的时候曾经说过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那么他在双十谈话中又说要大家正视这个中华民国的存在哦。那他跟他关系很密切的李登辉前总统也曾经说中华民国已经不存在。那么他在双十谈话中呼吁北京要正视中华民国的现实，那么现在又传出了说这个北京只要他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国就可以让他的答卷过关。您认为究竟蔡英文他口中的这个中华民国论述是什么？究竟是当成口号和护身符，还是根本就是一件国王的新衣呢？徐小青小姐。
我认为这是现在民进党政府比较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他们在两岸的论述上面不够稳定，也不够细致跟明确。那这当然基于了民进党很多的人，其实他们还是在一个台独的一个思想里面的。那他们其实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非常希望主张台独，所以我们可以在台湾的政治里面看到，就是说当蔡英文现在在主张所谓的维持现状，那甚至开始讲中华民国的时候，其实在民进党内部里面的台独派的这些人对于这样子的状况是非常不满的，那也会在某种程度上面去攻击蔡英文总统。所以可以看到，蔡英文总统在国庆的演说上面，他当然是讲了所谓中华民国，但他同时更常讲的是叫做这个国家。所以很多台湾的民众也都觉得说，那你讲这个国家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国家？也就是说，我们台湾的民众还是希望所谓中华民国可以在总统的这个发表当中，他可以讲的更多一点，因为其实中华民国包括他也是从中华民国的宪法当中才有这个权利去被选为这个总统的。那所以可以看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宪法的状况之下，我们的这个总统其实如果没有办法去多做主张的话，那在两岸的状况下其实可能相对来说也是危险的。因为现在台湾在透过九二共识的这个内涵下面，其实在以国民党来讲九二共识，那以民党来讲或许他们用维持现状的做法，那大陆这边主张所谓一个中国，那它指的是所谓框架式的。所以在国民党执政的8年期间，我们在谈一个中国原则的时候，当然它有一个所谓的一个中国，可是对我们的解释来说，我们的中国指的就是中华民国。那在这个状况之下，也可以保全了所谓在台湾的民主发展的一个状况。可是我们可以看到，民进党在这个部分，因为它只仅仅讲了维持现状以及所谓的九二历史事实，所以在这个部分讲的不够清楚的状况之下，中国大陆这一方其实相对来说对民进党的执政也是相当比较不安心的。所以在现在的状况之下呢，两岸之间走到了一个比较冰点的这个关系，那这也是现在台湾人民比较担心的部分。
好的，谢谢徐小青小姐。然后继续请教孔教授，我们刚刚提到这个消息来源是重要的涉台人士透露的，就是国台办的主任张志军，他日前撰文解读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对台工作重要思想的时候表示，愿意在一中框架下进行平等协商，只要蔡英文他愿意说出两岸同属一国，甚至依据中华民国的宪法说出两岸同属中华民国，那么北京方面就找不到公开反对的理由了，也就是说小英可以交出勉强及格的答卷。您认为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就一个中华民国，究竟能不能为蔡英文解套？蔡英文有没有可能承认两岸同属中华民国呢？孔教授，
我觉得现在中共对台的政策还是有一个很大的不确定。第一方面就是过去从2000年那个第一期政党轮替之后，中共对台湾的政策都是以商拨政，就是一直去找一些台商过去投资，感觉在争取了是台上的支持，跟着就帮在选举的等等那个机会之下，就是帮那个共产党比较喜欢的那个政治人物或者是政党去那个有一个好一点的选情之类的。但是现在中共现在第一方面，中国的经济已经是走在一个下行的轨道里边，所以他那个可以给那个台上的一些利好的因素就越来越少，很多去中国大陆投资的台商现在都遇到很多重大的挫折。第二方面是经济上面，现在习近平虽然说是独揽大权，但是现在外国的 观察家都看到那个习近平对于一些国内的很多很重要他觉得是要改动的事情其实都没办法动得到，所以习近平在中共换届之前，就是明年的党大会之前，他其实可以控制下一届的政治局常委有多少个那个席位呢也是很不确定，所以在中共的权力斗争那么强烈跟中国的经济也在下行的状况之下，他对台湾来说用一个什么的政策，相信他不会有什么很大的突破，跟应该处在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况之下。
感谢孔教授，也请教在香港的黄玉明黄教授，刚才我们提到蔡英文提名这个独派色彩浓厚的几位大法官哦，究竟是不是在为台湾未来制宪来进行铺路，引起大家的讨论，尤其是其中有一位许志琼，他根本就是支持两国论的，也不会在质询的时候也说他不愿意违背良心去唱中华民国的国歌。有人说台湾的人士分析说他们其实比蔡英文更加的危险，因为真正有办法实质改变台湾地位的是这些大法官，您是怎么看蔡英文提名这几位独派的大法官呢？
对，因为很多南京的立委他会忧虑，他将来因为通过这个大法官会议他实现的时候，通过实现的手段可以达到制宪或者变更国体啊，这个非常危险的啊，对蓝营这一些立委来讲，他们会有这种忧虑。那我个人的看法是，你现在今天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你不管你是主张这个台独的民进党啊，或者这个国民党啊，这个国号是这个大家都认同的嘛。对，你今天蔡英文，你已经民进党已经执政了，对吧？像我刚刚讲的台独基本上，因为你民进党主张台独的民进党已经执政了，所以在未来你执政的这个阶段，那台独等于没有空间嘛，你就把中华民国变成台湾共和国一样嘛，等于是这样子嘛。对，我们香港叫这个借客上市，你知道吗？
借客上市，
拿中华民国就像刚刚徐委员讲的，坚持中华民国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对不对？那这样子的话，你现在在这个审查，现在立法院审查，包括司法院正副院长在内的七位大法官的人事案，就出现一些这个意识形态或者统独的这些争议，有国家认同的问题，那像你刚刚讲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中共他是用一个阴谋论来拆这个开国你这个蔡英文的做法。你现在民进党完全执政，议会你最大过半，然后你是总统，是吧？你执政了，那现在你要去委任一个偏绿的一个司法院，那北京会把它解读成为，这个走向台独的一个信号，是吧？
好的，
就是技术上你要实现建国，根本就不可能。像我刚才讲的，那个门槛多高啊！你今天好歹有一个中华民国宪法的。在这边，而且他是用那个增修条文的方式，然后你要把中华民国的国号改掉变更国体，你要公投什么的，这个门槛都很高嘛。那台湾也这个现在也争论得很厉害的时候，根本不可能会发生的。然后你现在蔡英文现在你执政的最重要是你怎么样去维持现状呢？大家就会质疑你这个现状是按照马英九建立下来的一个基础这个现状去维持，还是你像这些委任大法官这些人事案，还有其他的一些相关的言论，你不是说要不要挑衅对手吗？是吧？所以我想执政跟在野，你当反对党跟执政党，很多时候做法可能会不一样。所以刚刚你提到他以前说中华民国政府是流亡政府，他现在是流亡政府的总统啊，可是他这个总统是选出来的，对不对？这台湾的问题是，你这个中华民国宪法你不动它的话很糟糕，是吧？但是现在大家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跟大陆的关系要和平，那和平的基础在哪里呢？
好的，谢谢黄玉明教授，不好意思打断您，打断黄玉明先生。我们现在节目时间有限了，博弈有没有一些补充的问题要向三位来宾提问的？博弈。
东尼，我们今天有三位来宾，我们的节目时间也只剩下两分钟，我们是赶快请来宾来做结论呢。
好的，那我们就请三位来宾来进行总结了。先请在台北的徐小青小姐。
其实今天大家讨论很多，包括这个所谓中华民国，那跟所谓台独跟港独的问题哦。那其实很多人会想说，蔡英文总统他现在是不是所谓的说一套做一套呢？那确实，我们都认为他可能是往这个方向去的。但是我自己是觉得说，说一套做一套，总比直接做一套连说一套都不说来的好很多。因为现在台湾人民其实相对来说还是非常的在乎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那这包括了经济上面的、经贸上面，包括陆客来不来，还有包括文化上面的交流，其实我们都希望可以维持这八年得来不易的这个和平的这个状态。所以呢，说一套做一套，总比只做直接去推动所谓的台独，那让两岸关系这个面临破裂，甚至有任何的擦枪走火的可能，都还要好的更多。
嗯，黄毓民先生，你怎么看徐小清小姐的说法呢？黄毓民先生，
我觉得跟大陆的关系很简单，你要参考香港的经验。我们过去19年，虽然刚刚徐伟根说，哎，你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别行政区，可是香港人大部分呢，很多特别年轻一代不认为自己是中国人，很简单。所以像你香港的情况，还有我们在跟他经济上面的交流方面，我们的好处在哪里呢？你我觉得台湾都要吸取香港的一些经验，虽然他哎不能类比，因为你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一个特区，对吧？跟共产党这个他交手了，你跟他交手，你不能够太软。现在台湾最大的问题就是，你民进党硬不起来，国民党呢，他要依靠中共来制衡这个民进党，是不是台湾的一个困局？
嗯，好的，感谢黄毓民教授。孔教授，最后一分钟。
是，那中共是很讲实力的，你那个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尊重很多协议，很多你的宪法或者是一个三权分立什么都好。你没有实力的时候，他就会尽量的践踏你。所以我很同意刚才黄先生讲，就是面在中共的巨大阴影之下，只有两条路，就是抗争或者是做奴隶。
好的，谢谢大家今天三位来宾这个讨论非常的热。观众朋友的这个，我们没有办法收来电，我们没有办法收到的话呢，也请您多见谅。那么，总之今天是一个非常成功的节目，谢谢大家。
好的，非常感谢博弈也。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的海峡论坛就只能为您进行到这里了。我们感谢在台北的徐小清小姐，在台北中广演播室参加我们今天的节目。也感谢香港的黄毓民先生透过电话参与我们今天海峡论坛讨论，感谢黄毓民先生。
谢。
也感谢孔告峰教授通过了 Skype 连线参加我们今天的讨论，感谢孔教授。
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的当然是听众和观众朋友们您的积极参与了。今天来不及参与讨论的听众观众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上留言不过听众观众代表的都是他们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那么另外来不及参与我们讨论，刚刚提到您可以在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上留看我们的视频，包括了 YouTube 的频道，也可以在脸书上收看我们的直播后视频并留言评论。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facebook.com/voachina， 还有 youtube.com/voachina。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我是海涛，您正在收看 VOA 卫视。
好了，今天海峡论坛讨论非常精彩。那么两岸关系也正值风云变幻的关键时期，明天中共第18届六中全会就要登场了。接下来的国共论坛、北京习鸿会，还有宋楚瑜担任蔡英文的特使出席亚太经济合作会议 APEC， 也都是一连串的重头戏哦。海峡论坛将持续的为您追踪相关的最新发展，也请您不要错过我们每一集的精彩讨论。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晚安。海峡论坛下周日同一时间与您再会。